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栏目。孤独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尤其在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每天面对各种劲爆的新闻扑面而来，宅在家中，这种孤独感不知道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我们驱行在人生这个亘古的旅途中，对生活的感触与社会的联系，我们在忧愁中飘荡，在欢乐中迷茫，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却也是群居者唯一的出口。那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嘉宾杜鹏的视角，探索一份属于每个外来者刻骨铭心的孤独。首先欢迎杜鹏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对，我的名字叫做杜鹏，然后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叫我杜博士，我不介意的。
对，每一个有这个博士学位的人，对于这个总是非常的骄傲的，对吗？所以杜鹏能不能介绍介绍自己平常的一些兴趣爱好和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呢？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湾区做码农，然后就像广大的码农一样，然后像广大的这个伪中产阶级的文青一样，爱好主要是看电影、看书、健身和旅行。对啊，有些时候会最近在看一些韩国的犯罪片，然后书的话就是随便乱看了，健身的话就是比较喜欢练肌肉什么之类的，旅行的话就是就想到哪去哪，就这种感觉。对，
听起来这个码农的生活非常有趣，而且最近宅家的日子听起来也是挺有滋味的。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头的介绍中，我们提到了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孤独这个话题，但是从杜鹏刚才的这个言语里丝毫是没有感受到这个孤独的感觉，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想要聊一聊这个孤独，又是跟你人生的哪一段经历有关系呢？
因为我是现在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吧，只不过是就是以前在日本的时候，那段时间留学的时候，这个内心也比较拧巴，那个时候就是处于这个拖后的这个叫青春期，在自己这个人生的定位啦和各方面没有特别明确的时候，就是对如何与这个外界交流什么之类的有一定的没太想清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拧巴的那种做法和心态，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刚出国，所以就是孤独感是稍微有一些这样。
那么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你之前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么在中国长大，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现在在美国工作，那么这三个地方对你来说有一些什么些许有差别的感受吗？
差别是很大的，因为我感觉自己在国内就是长到22岁的大学读完的时候，就是脑子里面就比较还比较单纯，一片空白，就是大家想着要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follow 就是大家的那种 path 那种感觉。然后到了日本是感觉是一个 transition 的一个 period，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留学，然后什么也都不太懂，然后就是经历了很多各种事情，然后学业上啦，还有生活上啦什么之类的，感情上啦，然后就有一个开始慢慢成熟的阶段。然后到了美国这边就属于心态比较稳定了，然后就从跟日本的那个心态又不太一样了，现在就是显得更豁达开朗一点的那种感觉吧。对啊，
听起来这三个国家其实代表人生的不同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很有幸跟你一起来回顾一下在日本的那些生活，想问一下你在日本生活的时候具体是在哪里生活呢？
我当时是在那个北海道的札幌市，然后如果大家看过《非诚勿扰》的话，就是那个电影里面讲的那些地方就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对
对，札幌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以前有首歌叫做好像是叫做飞往札幌的班机，然后讲述的札幌包括北海道那一片，其实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没有去过的都是特别向往想要去的，去过的人都是想再一次造访的。那你对札幌这个城市的感受怎么样？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城市的，我觉得札幌这个城市比较干净， 然后就像日本所有的城市一样比较干净有条理，而且它跟像东京啊大阪这种大城市比起来没有那么的喧闹，就是生活的这个频率也就是也比较低一些，大家都比较那个更slow 一点，然后呢街道也非常干净，然后对啊比较整洁有条理，然后自然环境的话也挺好，因为札幌这边就是它属于在一个有河离海没有特别远并且也有山的一个地方，然后由于整个的相当于整个北海道的这个大岛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走廊的就样子，就导致这个雨水特别多，然后夏天就不是特别热，然后冬天因为雨水比较湿润也没有特别冷，但是就是雪比较大，然后大到就是说你基本上一整年啊就是能下四五个月左右的雪，然后就很神奇，然后那个雪堆起来能有个三层楼那么高，如果一整年的话，然后这是自然环境啊，然后和城市都是比较漂亮，然后自然环境也挺好。对
对，听起来札幌真的是一个特别宜居的地方，它有非常好的社区环境，有非常好的自然环境，而且生活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便利。那么除了你生活的这个札幌之外，在日本的这三年期间有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旅旅游，然后看一看日本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呢？
有的呀，然后在这三年当中我大概去了有一些地方，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像京都和那个函馆和长崎这几个地方吧。京都这个地方啊，京都和奈良这一片我去过一次，然后就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真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有很多的各种的寺庙啦，什么神社啦之类的，什么平安神宫啦，清水寺、金阁寺、银阁寺、知恩院什么的都在这边，就是你走到这边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哇，这些可能就是800年前、1000年前甚至更久之前的这些建筑，你就看到他们之后你就能去想象，就是说以前这个日本人在那个时候是怎么生活的，因为京都本来就是在日本以前就是他们的首都嘛，后来才换成了到了东京。对啊，然后而且我在那个京都还去了一个那个他们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当时我去的时候展出的是那个天皇的书法，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有文化，因为他们那个书法写的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对，不像我会一般会觉得可能没有中国人写的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写的还是真的非常好。然后至于长崎和函馆这两个城市就比较像，都是属于那种海边的小城的那种感觉。然后
这两个城市可能对于普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熟悉，京都可能去的人会多一些，函馆跟这个长崎可能会更小众一些，是吗？
对，函馆和长崎的话是一个在函馆是在北海道，然后长崎是在南面那个九州岛，属于比较偏远一点点。然后如果不第一次去日本的人，就是可能我觉得去那边会比较少一点这样。然后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海边小城的那种感觉，它依山而建，然后又靠着海，然后整个的城市非常安静也非常干净这样。然后就是它而且还会有那种轻轨啊，有轨电车，然后那个轻轨有轨电车它就是沿着这个山下来的这个道建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能感觉到你坐着这个火车就要冲到海里面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还蛮有趣蛮漂亮的那边。对，
哎，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千与千寻》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有一个场景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列车，跟刚才你描述的这个场景是有非常相似的。果然，这个电影是来自于生活的，却又高于生活，有更有美学的感觉。
对啊，对啊，是这样子的。
对，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日本去的一些地方，包括你在日本的一些生活，但是其实你跟我讲过你在日本生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用了一个词叫做刻骨的孤独感，你是怎么理解这一份刻骨的呢？
这个属于年少不更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内心还是比较拧巴，处于就是脱离了真正的脱离了这个熟悉的环境之后自己去生活的那种transition 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转化的，就是人生阶段转化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去日本的时候第一个春节，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跟我一块在那个北海道大学读书，然后他去跟我是一块上日语课，然后那个春节那一天他想邀我去他家一块去开 party， 但是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百般拒绝，他想了 好多办法，给我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短信，最后我才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是真的不想去不想凑热闹嘛，也不是，但是就是想有一种那种既孤独又享受那种孤独的那种感觉在里面。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完全享受嘛，但也不全是，因为在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孤独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非常非常重的。就是有些时候，尤其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可能一整天都不会说一句话那个样子，平时也不会给谁发短信，就自己在那儿学习看书什么之类的，所以这种感受就还是有些时候感觉还是比较重的。对，然后对，
所以说其实刚到一个新的国家，接触一种新的文化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有一点点小排斥，不知道如何适应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对啊，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不知道怎么适应到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正在处于一个不断摸索的阶段，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自己就会做一些事情。然后不是网上有一个那个什么孤独的测量表嘛，就是说你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去医院什么之类的。
对对，好像是一层层递增。
对啊，一层层递进的这么一个表。然后后来我找来看了一下，我是说我感觉自己把能做的上面能做的都自己做了，不能做的也自己都一个人做了。
就所以说这个升级打怪的过程中，如果从一级到十级，哪些不能做的你也做了呢？
就是我也就是不能做的，就是也不是说不能做，就是很就是没有在这个表上
比较少哦。
对，比较少的，就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会一个人深夜骑自行车，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失眠，然后可能深夜出去骑自行车的人会比较少吧，然后可能凌晨一两点钟我就会骑自行车，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瞎逛，因为整个日本城市还都比较安全嘛，就比如说我会骑到那个红灯区那边，然后去看那些小姐姐，然后在那儿在那个店门口在那招揽顾客什么的。对呀、啊，
哎，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趣了，深夜一个人骑车。所以像日本的这种夜生活的文化，像尤其是北海道这片区域是会开得很晚的吗？
据我了解，反正就是在一些像有些地区那种比较当唱的那种或者说就是红灯区那种地方可能会开得比较晚，但是像其他的那种日常生活的生活区域和办公区域可能就没有那么晚的了。对啊，
所以你一个人穿梭在这个札幌的大街小巷，跟你白天骑车，你感觉是有哪一些差别呢？夜晚是不是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札幌？
因为白天的时候，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周围各种正在进行的事情和形形色色的人，你要注意交通啦，注意看别人在干什么，或者是在看广告牌什么之类的，就是你的精神会比较分散。但如果你晚上一个人骑车的话，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你就只能看到光，然后你看到你眼前的光，然后你在想自己的事情，和白天你要去更多的把精力放在看周围的事情上是有不同的感受的。对，
其实挺好奇的，因为日本其实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这个短片叫做深夜食堂，你在深夜出去不知道有没有遇上过这样的深夜食堂吗？
我因为一直是对自己这个身材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到了大晚上的时候我也不会说是去吃东西，但是我知道是，对啊，在那些尤其是有些店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晚上是会有一些居酒屋一直开得非常非常晚的，我偶尔也会跟朋友或者是自己去居酒屋去喝过酒，这样。
那日本的居酒屋在你一个在那儿生活过的当地人看来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差别？比如说跟美国的这个酒吧或者中国的一些蹦迪的地方或者其他地方，你感觉有一些什么差别？因为其实日本的这个居酒屋文化还挺吸引人的，我感觉。
对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像中国和美国的这种酒吧什么的，更多都是大家用来凑热闹的吧，就是会比较热闹，会有舞池，会有什么大家你在那儿去认识新的朋友这种。 但是在日本的那个居酒屋，除了那种一些人举办一些聚会之外，剩下的就是大家认识的人这样自己去喝，认识的几个人去喝酒，或者是一个人孤单的一个人去喝酒。然后当然像日本的居酒屋跟那个酒吧不同的一点，就是居酒屋里边就是各种一个一个的桌子会比较多，不像酒吧就是那种你有一个吧台，然后大家坐在吧台上，然后有一个舞池围着周边坐，或者是这种这样，对吧，一个一个。然后日本的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桌子比较多，然后会有一些那种小菜，比如说给你一些那个那种煮的青豆啦什么之类的，这种会比较多，对啊，那种下酒的菜比较多，对。
对，听起来这个日本的居酒屋文化应该是去这个日本游玩的时候体验当地人生活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而且众所周知，日本的这个生活节奏非常的快，确实也需要一个深夜的食堂来舒缓大家的压力。那么在晚间接近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杜鹏的旅行故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在湾区工作的杜鹏杜博士跟我们连线西雅图，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在日本的那些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聊到了一些日本的小众旅游景点，包括这个杜鹏所生活的城市札幌。其实札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都是非常中意的，那就让我们来多聊一聊这个城市吧。除了刚才聊到的社区环境、自然环境，我相信因为你是在这个北海道留学嘛，北海道大学一定也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
对啊，北海道大学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我觉得哦，我听说他们就是有那个什么日本美丽校园评比，北海道大学经常都是第一名的。然后北海道大学里边是有，是一个就是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 然后古代的那种大概100多年前的那种建筑啦都会有，然后新的那种比较新进的那种建筑也都会有，然后学校里面还有大片的绿地，然后就是那个大片的草地，草地里面绿地里面还有小河这样经过。然后还有一点非常有特色的是北海道大学是有两片非常非常巨大的农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说在那个日本的学校，我觉得国内就是和美国的学校基本上就是没有有农场这种东西，对吧？然后这我们不仅有农场，我们还有奶牛，哎，就是我们这个奶牛里面的这个牛奶还能一部分有自己，然后就是你在学校的那个便利店里面你买到的那个牛奶啊，有些可能就是我们学校奶牛生产的。然后，
哎，为什么这个学校里面会有两片农场呢？
对，因为这个北海道大学，这就跟北海道大学这个历史渊源有关了。北海道大学以前建校就是叫札幌农学校，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嘛，要开拓北海道，然后开拓北海道，那北海道就觉得去那干嘛呢？那大家种种地吧，那种地你也得知道怎么种嘛，那就搞了一个札幌农学校。然后后来日本大力发展教育的时候，在全国建了7所，就是全日本的本土境内建了7所帝国大学，然后就把原来的札幌农学校经过一些改制之后升级到了北海道帝国大学，后来就改叫了北海道大学。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以农业立校的一个这么一个学校，然后有巨大的农场，里面还是挺有趣的，跟国内的和美国的学校不太一样，我觉得。
那有没有什么挺特殊的动物在那儿的？因为美国学校里其实松鼠较多，对吗？
对啊，然后日本这边松鼠不是特别多，可能比较冷吧，但是我们学校里面有狐狸，然后就是有几只狐狸，然后我就觉得很诡异，因为我看到第一次看到那狐狸的时候就非常惊讶，觉得好可爱啊。然后我还在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狐狸，我在那儿真的一动不动在那拍了有1个小时，就是看着它在那儿，然后我们就在这样就是面面相觑了大概有1个小时，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日本人也在那看了1个小时，然后我们就3个人在那就大眼瞪小眼这样。对啊，然后冬天那个雪比较大的时候，还会那个在那个你整个雪下完之后，然后你第二天你会出来一看，看地上有各种脚印，有鸟的脚印，狐狸的脚印，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是小狗啦小猫的脚印，都特别的有趣。对啊，学校里面。
对，听完刚才杜鹏这个描述，我觉得下一次去札幌的时候一定得去这个北海道大学看一看，听起来就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子。那么除了你经常就是在学校里的这段生活之外，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会去哪一些地方？
对，日常生活当中我就会去一些超市啦便利店这种地方吧。然后日本我因为现在国内也有很多那个便利店了，但是我不知道跟日本的是有多大的相似了。就是在日本呢，就是有很多那种便当盒啦，就如果不想做饭去拎个便当盒回去，然后微波炉转那个加热一下就非常的方便，然后里边还有什么蛋糕啦小点心啦各种饮料啦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在超市里面你还能有那种各种油炸的熟食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天妇罗什么的就可以在超市里面随便买到。但是这个日本的超市和便利店有一个大的特点啊，就是跟美国和中国都不同的，就是它这个蔬菜水果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贵，就是看到要抓狂的贵。就比如说你看在国内你买白菜，你去超市就一堆白菜你就随便拎几个回家，但是在日本那个白菜是也不大的白菜，是要切成四分之一来卖的，然后一个还要大概1美元左右，就是7块钱人民币这个样子，1/4个白菜7块人民币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贵的，我觉得。然后还有西瓜，一个西瓜的话，都大概需要30块美元，想一想，这就200多人民币，我觉得，对啊，跟国内和美国真的是没法比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确实，难怪大家都说在日本的生活成本尤为的高。那么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叶子提到了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孤独这个话题。那么除了一开始我们在节目中聊到的你在这个除夕的时候跟朋友相聚的这种孤独感之外，那在平常日常的生活中有什么时候你会感受到这种孤独感？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比较拧吧，所以我很多事情就是会自己去做嘛。然后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会一个人去骑自行车在深夜里面啦， 然后比如说我还会骑自行车去看落日啦，然后比如说我自己会去公园啦，去看那个夕阳啦，去看人的影子拉在夕阳里面长长的样子啦，还会看那个灯，就是路灯刚刚打开的时候那种昏黄的路灯的那种感觉啦。然后因为有一段时间生病了，然后我还一个人去医院，然后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去听音乐会，然后还有就是我晚饭有些时候就是不是特别的准时和规律，就是有些时候去超市买个便当，有些时候我会一个人买在那个札幌站下面的一个叫大丸百货的一个百货区那边的底下去买一个面包，然后把买了面包之后坐在那个店的那个旁边那个台阶上，然后自己一个人啃面包，然后一个人去看周围人来来去去那种感觉，就是会很多时候就会有这种一个人去做事情的这种感觉。对，但是电影的话我都是跟女孩子们一块去看的。
这讲到了一个关键点，其实从你刚才的这些描述当中，我觉得你好像用一个人的眼光发现了札幌这个城市不一样的美。那能不能具体问一问，像是因为你说你一个人去看日落，一个人去看夕阳，哎，那在你看来札幌哪儿是比较适合看夕阳的地方呢？哪儿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呢？
嗯，在札幌的话，就是札幌是有一些河的，然后在这个河边上，然后你骑着自行车，你去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札幌的城市的景观和札幌的这个日落。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你骑在这个自行车上看到这个夕阳的时候，这个太阳照在这个河水上面泛着那种金黄的颜色，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去看这种景色是真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对，其实这个时候静下心来一个人感受这个世界，感觉看到了不一样的美。那么刚才讲了很多关于孤独的故事，很多时候这种孤独感是因为你存在在一个群体当中。那么在你看来日本人是什么样子的？跟你年龄相仿的日本青年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自己觉得就是日本人可能是我们还没有跟他们混得比较熟，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在有些时候是比较排外的吧，就是他排外不是指排中国人什么韩国人这样，是他们会排斥跟自己不同的人，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之后，然后大家就会站队，然后分集团分片，然后如果你要是恰好不跟任何人是成一片的话，成一团的话，那你就会被排斥。然后就是拿我自己那个研究那个我们组里面的这个博士生或硕士生们的情况来说好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像我这种小年轻二十多岁，但是有一个老哥他是在工作了好多年八九年之后才回学校继续读博的，然后那这样他年龄就比我们大个好几岁，然后这样的话他就自然而然就因为年龄就跟我们被分隔开来了，然后大家就我就觉得有点欺负他这个样子。然后欺负他就是怎么了，就是开组会的时候，然后大家因为在外面下雪比较大，然后开组会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会进了那个组会之前会把那个靴子脱了放在这个门外边，然后就会有人把那个上面沾的都是雪的那个雨伞插到他的靴子里面，就这样明摆的就欺负人家。然后这样的话由于过一会儿那个雪下的雪它不就化了嘛，然后就弄得整个靴子里面就特别湿，对啊，就会这样欺负他。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因为日本就是大家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学校读完本科之后会继续留在那个学校读硕士，但是我们当时组里面有一个本科生，然后他毕业之后他想去京都去读博士，然后这样的话他就被大家给孤立了，然后大家就各种欺负他，导致最后他走了也不欢而散。本来每个学生离开的时候都会搞一个那种欢声会什么的，但是由于他跟大家不和，所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然后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了，就是他们会有比较强的这种 If you are different 那我们就不跟你玩，我们就会欺负你这样。对，
所以其实在你接触的很多日本人当中，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到大家之间那份距离感的。
对，有些时候是能感受到那种距离感，但是 但是也不说他们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年轻的日本人还是挺好玩挺逗逼的，就他们会做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比如说我看到旁边的一个那个我们那个旁边的一个水池旁边，然后我看到那搞了一个小的那个跟那个坟墓似的，然后我走过去一看以为谁死了呢，然后看到是他们给那个金鱼立了一个牌位，后来一看是怎么回事，是我们隔壁组有一些人在那养金鱼，养了金鱼养死了之后就给他埋了，还给他立了一个牌位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比较有趣。对啊，还有的就是我们组里面当时是研究那个进化的，然后就是有那个人类的进化的那个一个连续的一个图嘛，就是从原来是黑猩猩然后慢慢的站起来最后变成一个人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组里面就有一个哥们儿，他脱的全身脱的光光的，然后模仿这个人从猿猴开始整个的就是四肢行走到慢慢的站起来这么一个样子，一直到最后全部站起来，这样拍了几张图片把它合成然后放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有些
像是对他们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会让你觉得跟他们的这个思路挺不一样的。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日本这个国家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对的，就像我们说的那样，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非常感谢喜马拉雅海外版上线了我们最新的人在旅途栏目，也欢迎各界的听众广泛关注。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杜博士杜鹏，来跟我们聊聊他在日本的那些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很多杜博士一个人的故事，那么人总是在群体中生活的，那来跟我们聊聊你在这个日本这个社区当中的故事有哪些吧。
嗯，好的。然后就是虽然我有些时候会一个人去各种一个人去做好多事情啦，但是很多时候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些有趣的活动啦、节日啦什么的，那我也会就是去参加嘛。然后这里边就比较多了，就比如说在我快毕业回去的有一年，有一个音乐节的志愿者节目项目，然后这个就是他们有一个露天的音乐节，大概开3天的样子，就跟国内的迷笛啦什么的草莓音乐节差不多的。然后我就到那边去当了几天的志愿者。所谓志愿者其实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因为我日语也不太好，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收垃圾。然后就是有大家会在这个音乐节里面会 那些人都会住好几天嘛，所以就会产生各种垃圾，然后我们就跑到那儿去帮忙给收垃圾，然后会穿统一的服装，然后会把所有的这些志愿者分成很多班，每个班里面有十个人，然后这一个班就负责一片区域，然后中间还会有这个 shift， 会有说你干今天几点到几点，他干下午几点到几点，谁值夜班什么这个样子，就比较有趣。然后到最后大家结束了之后还一直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line 的群，然后结束了之后还一块组织了好几次去喝酒的活动，然后就还我还挺怀念那一次环境的，就是因为在你不进行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随便跑着去听那些音乐会，然后那个小田和正就唱那个突如其来的爱情，然后他都到现场去唱过，然后东爱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就应该会听过这首歌，然后当时在现场听到这首歌就还蛮感动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文化交流活动啊，然后这些都是由学校或者是札幌市来组织的，然后就比如说去参加过他们叠千纸鹤的活动，然后还跟着他们去穿过和服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因为札幌这个地方就是夏天它会有这个夏的那个就是季，然后冬天会有这个冰雪节冰雪季，然后夏天这个季的话就是分两个了，一个是学校里面会有组织，然后那个整个城市也会有组织，学校里面组织的话就是会有那个跟庙会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学校主干道上，然后会有各种小店，这个店里面就是有各种吃的啦各种玩的这种东西，然后城市里面组织的就是会有那个方阵舞蹈，然后方阵舞蹈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跟阅兵有一点像，但是它这个不同的就是他们会不是那种迈着正步然后喊着口号往前走，这是国内的阅兵嘛，他们那个是会跳着舞然后在路上一边跑一边跑一边跳舞这种感觉，然后就还挺有趣的。然后对啊，然后我们自己实验室里面有些时候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每年我们都会组织一次合宿，合宿就是整个实验室里面大家一块儿出去去读一本书，然后每个人读不同的章节，然后在读书之外的时间大家就一块儿玩一块儿吃饭这样，然后晚上的话会睡大通铺，就是男生会丢在一个大房间里面大家睡在一起，女生会丢到一个大小房间里面睡到一起，是因为女生太少了，最后一个小房间，然后我们还一块儿组织去过滑雪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这
其实听起来在这个日本北海道大学里的生活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对啊，然后刚刚我说到这个季的话就是学校里面是比较丰富，然后城市里面有这个冰雪节也非常有意思啦，然后这个冰雪节就是我在那边生活了三年，然后每年都有去，然后它里面就是这个冰雪季它就会用那个冰啊用那个雪雕非常大的那种建筑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它有我去有印象的是它雕了一个雕刻了整个的那个京都的金阁寺，然后就是用整个的雪给做出来的，那么一个东西大概有可能有七八米高的六七米高的样子，然后还有各种其他的小东西，比如说会一个大概两米高的哆啦 A 梦的雕像啦，会有龙猫啦，还有狮子王啦，还有青松熊啦，就是各种展现这个日本和国际文化的一些东西都会被他们拿来雕到这个用冰雪把它给塑造起来，就觉得还是挺有趣的，虽然有点冷但是非常有趣，当然中间也会有各种吃的在那个冰雪季上。
对，这个札幌的冰雪季在大通公园等室内的三个地点设立的这个会场，其实除了这些气势蓬勃的这些巨大冰雕之外，还有滑雪场啦、造冰、滑梯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也是你的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个部分。
对啊，然后对啊，他们还有我记得还有记得比较有印象是一个小女孩在那弹钢琴，然后大家都在下面听，然后她那个是好像是一个人在那个用冰做的一个那种台阶上在那弹钢琴，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对啊，很怀念当时那种那经历的那些有趣的东西。
对，一个人孤独久了也是会融入大家群体的一个生活的，其实孤独跟群居永远都是相伴相随的故事。 那么其实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聊了特别多在日本的一些经历，很想问一问这三年的生活对你来说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三年来说是一个从少不经事的一个小孩慢慢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就是我觉得自己变得心态更成熟了，因为以前在从一直上到大学的时候就是脑袋里面还是比较单纯，然后后来就开始在日本的那几年，然后经历了一些就是学业上的挫折啦，还有一些个人生活导致的就是孤独感这些东西啦，就会慢慢的开始思考一些自己的人生上的东西，然后就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知道自己以后的人生的规划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过得非常不顺，因为我在整个在日本就是因为学业不是特别顺利，然后就导致这个失眠比较严重，然后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严重，在连续几个月里面每天都大概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老是担心无法毕业这种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和心态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折磨吧，相当于就是感觉快要崩了。然后后来就是通过一些努力，然后自己想说那如果说这个学业不顺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继续在留在日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的话，那我就要换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咬紧牙关，然后准备了托福和 GRE， 然后准备写了各种什么personal statement， 然后联系各种教授，然后来美国读了博士。然后就那个时间就是从一个跟着大家做，别人做什么事情我做什么事情，别人上初中高中参加高考我就上初中高考，高中参加高考，别人大学认真学习我大学认真学习。然后就是在日本因为经历了学业和生活上的各种挫折之后，开始让我自己真正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就像对，如果学业不顺我就换一个地方读，然后继续做自己喜欢的计算机领域，然后以后进入公司去做一些偏 research 的一些工作。对，然后我就觉得来到美国之后就整个的这个人生的心境和路径就顺了，就知道因为坚定了自己要做什么就把它做下去就好了。所以在日本是一个 transition 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觉得还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的这三年的生活。
对的，只有在自己跟自己独处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更接近自己自然的状态。孤独其实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开放了我们自身的一个端口跟出口，把我们的情绪好好的宣泄，更加的理解我们到底要什么，应该怎么走。那么聊了很多日本的故事，那么如果再回到日本，再回到北海道大学的时候，杜鹏想去哪里看一看呢？
再回去的话，那些其他的去过的别的地方的城市可能就不去了吧，但是我最想去的话肯定还是想再回札幌看一看，然后回北海道大学去看一看。然后学校里面，对啊，我经常去吃饭的食堂，然后对啊，工学部食堂，然后还有北食堂，然后我原来的办公室，然后啊，但是我导师的办公室我就不去了，因为我跟他闹的关系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会去我们那边有那个银杏大道，学校里面很漂亮的这么一个路，会去那儿看一看。然后会去经常生活在那边的时候经常去过的超市，然后去看一看，经常去过的便利店去看一看。然后呢还有我在那边的时候会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会一个人还会去爬山，然后那个山大概离我们校园有个骑自行车30分钟的这么一个车程，我想自己一个人想再去爬一下那个山。然后对啊，就是把以前生活经历过一个人做的那些事情，然后再重新再把它再 redo 一遍，然后希望这样再做一遍。但是我觉着哪怕我是在这样做一遍，我有可能我的心态就跟以前就不同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真正的有那种体会。但是我第二遍我再重新把它做一遍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用一个已经经过这些事情的那种心态再去看，可能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
对，很多时候心境决定了看待事物所有的想法。其实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所有的艺术和美，所有人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苦难的，源自于一些不为人知。每个人在一次涅槃之前都会经历一段寂静的过程。我相信你后来所有的选择都是因为你在日本的那段时间重新非常深刻的认识了自己。泰戈尔这样说，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也有其他的人说其他的话，像蒋勋说，当我们害怕孤独而被孤独驱使着去消灭孤独的时候，其实是最孤独的时候。所以说人只有自己在跟自己对话，自己在跟自己反思的时候，才是一切思想的源头。从今天杜鹏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你从一个年少不更的少年，到一步步的思考，走到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自己更加的了解，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其实我相信所有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都是替你感到开心的。那么我们也希望你能带着这样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带着对自己的思考和自省，勇敢地走下去，迎接更光明的未来吧。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道一声祝福。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听我这的瞎唠叨了这么久，然后希望你们自己的生活会更就是顺利一些。如果你们真的不得不经历一些各种挫折的话，就用比较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去看待，然后我觉得最后肯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谢谢大家，晚安。
对，哎，其实想补一句，如果这个加油积极向前看在日文当中应该怎么说呀？
这个事情我都说实话有点忘光了，但是我至少知道加油是干巴的，然后向前看我就不太知道是什么了。
但是我相信有你这句日文的鼓励，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们来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每个人都要以更加乐观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 是怎么说的，干巴的对吧？
干巴的苦的塞。
对，好，大家好好加油，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